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每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开始节目。首先还是回顾一下历史，1804年德国天文学家卡尔哈丁通过望远镜在小行星带中发现了昏神星，就是一看就会让人发昏的那个行星，然后就
结
婚了，
结了婚了以后变得神叨叨的一个星啊。哎，说到最近有关这个天文方面的信息还蛮多，不久前发现了离太阳离我们地球最近的一颗适宜居住的行星才 4.2 光年，不过呢以现在的这个科技
4.2光年
以现在的科技呢，飞过去呢要10万年。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首先就带给大家的是 ABC 澳广的一条报道。
那么如今的网络上呢，有一句很窝心的话，就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但是也有不希望要的陪伴。在看似漫长的人生，实则短暂的一生当中，最需要陪伴的岁月可能就是晚年了。
是的，那么曾经在一本书中呢，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晚年怕孤单，需要有陪伴。
老人对于这个家庭幸福感的心理是需求是大于物质方面的。
是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当前的社会。因为这个生活习惯啊、年龄差异啊、工作压力啊等等等等等等方面的这个原因，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交流陪伴的机会是越来越少。
是的。那么陪伴它其实没有办法用物质来进行补偿的哈。
是的。
那怎么样尽量从各个方面来关怀老年人，就成了社会学当中经常被拿来讨论的话题。所以下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条很温暖的、很有爱的消息。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在悉尼北区的 St. Ives 的养老院 Group Homes Australia， 它和一街之隔的一个幼儿园就结成了对儿对儿红一帮一。
啊，现在呢，每周四幼儿园的小朋友就会来到养老院，让老人们给自己念书啊、讲故事，这样就可以共享天伦之乐。
我以为每周四小朋友们一起到养老院和老人一块听微声音，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哈。其实我们可以也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那根据澳广电台的这个报道就说呢，每次当幼儿园一三岁的小朋友叫 Verity 穿着这个靴子蹦蹦跳跳走进养老院的时候，其实老人好早就在走廊那头就开始等待，就不淡定了。
就非常的激动哈。原来呢，养老院和幼儿园仅仅是一街之隔。每当这些老人外出散步呢，也都非常喜欢在经过幼儿园的时候呢，和小朋友闲聊几句。
那发现了这个现象之后，幼儿园的园长就和养老院的院长就两人开始协商了。要不安排幼儿园小朋友在固定的时间到养老院去做客，让老人呢给孩子读书，陪他们玩游戏，孩子呢就给老人们陪着吃个饭，聊个天儿，解个闷儿。
这种独特的这个交流方式非常好。而且呢，这样对对红的这个交流互助已经是坚持了2年的时间，不短了啊。
我们来看看成效。
是的，
原来这个养老院住的一些老人大多是患有老年痴呆的，生活上倍感孤独。那么现在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爱方式，发现对老人和孩子都是有好处的。
养老院的院长就说了，他们惊讶地发现呢，那些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是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那么原本这些住在敬老院的老人们呢，很少见到自己的这个儿女啊，特别是孙子辈就更少了。那平日里呢，饱受这个寂寞的折磨。
我觉得以后要少用勃勃生机这个词儿，我一看都会想到勃勃鸡，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是所以就很快形成了这个固定的配对哈。然后幼儿园的园长也说了，老人和孩子呢成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如果看过那个宫崎骏的动画片，大家记得悬崖上的金鱼姬。每次要说金纯姬，因为我有个大学同学叫金纯姬。
韩国人是
吧？不，正宗的汉族姑娘。然后这个他当时这个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小家伙小男孩男主角，他们幼儿园的隔壁就是个养老院，经常就从那个篱笆下面钻过去跟老人一块聊聊天。两边大家相处的特别好。
其实这种互相对对帮的这种，特别老人和孩子们在一起的这种场景在很多动画片里都出现过哈，其实也是在给小朋友们就教育这么一种观念，大家要需要互相的关爱。
对对对。好，我们下面来看看九号台。现在网上除了刚才你说那句话，还有一句就别惹我，我发起疯来连自己都打。
好了，那么现在这句话呢，在我们这个大澳的现实生活当中是终于得到了贯彻落实。
就最近的一个还比较冷的早晨，大约凌晨2点左右，悉尼北岸的一个房子着火了，那消防人就当然去救火了，在现场居然就被一名猛男持斧拦截，就是不让大家救火。
那这位持斧阻挠的这个斧头哥哈，我们叫他，第一不是与失火房屋的屋主有矛盾的这个邻居，也不是和房主有夙愿的仇人，而恰恰就是这个火房子的屋主。
就是着火房子的这个屋主。 我给你加一动词儿，这其实就是和这个房子有仇的这个房主，觉得可能大家有点想不通哈，想不通。咱们
接着他拿着斧头嘛，就是说你烧不完，反正我给他砍完。
李逵来了，你知道？
嗯。
然后话说回来，之后这个拿着斧头不让灭自己房子火的屋主，这定语有点长。
定语太长。
对，被新州警方给逮走了，然后松了一口气的消防人员们才能够继续救火。当然，因为屋主的成功拦截，终于成功的导致错过了时机，这房子烧的连根毛都没剩。
那么目前警方呢是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
嗯，
那至于原因呢，警察还在调查。我们刚才也说了，
倒装句。
他们在这里脑洞大开一下，这个火主，你知道这个定语就简化成啊，就是着火房屋的屋主。火主呢，可能当时的想法是天冷，那么烧把大火跟邻居取个暖，
其实还挺有爱心的，是不？
对对对。
嗯，当然只是网友的猜测哈，不是真实的情况。嗯、真实情况咱得等警察说。好，我们接下来看看 BBC， 刚才讲到了这个悉尼警察还没弄清楚这个火凶为什么要持斧拦截，这个成功拦截消防员救他家的房子。我们来看看新西兰昨天也是行动带给我们昨天带一条消息。
嗯，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消息。那么这个一个案子，有500头奶牛被这个偷走了。那么在哪儿偷被偷呢？就新西兰的坎特伯利的一个农场被盗走了。目前尚不清楚这个牛群是什么时候被盗的。可能是因为跟风工走了
我也是后面是这么想的
那当然这个主要是说这个心太大了，这个主人啊，突然是注意到牛少了，500头牛没有了之后才注意到牛少了。
嗯，昨天我跟刘俊杰也在谈这个事儿，俊杰说他可能有太多太多的牛数不过来。我说他总共1300头牛丢了500头，然后他俊杰说哦，可能是体育老师教的数学。我说充分证明一点，之前有报道说我们澳大利亚的算术不太好，其实我觉得新西兰也没好到哪儿去。后来就说这个警方调查这事儿之后就说，一下偷走几百头牛，这个可能性不大，
嗯，
有可能是分批给偷走的。
哎，那么这个被盗的牛呢？根据报道，价值是50万美元，还是非常高的。
嗯，
那这个心胸宽广农场主的一位朋友就说呢，牛主人觉得很吃惊，当然了，他也觉得很尴尬。
我喜欢"尴尬"这个词，好尴尬呀！好，刚才讲了这个，他一共有1300头牛，他最近一次点数呢是在7月份，上个月。
嗯，
连当地他的那个邻居都在说，这么大规模的丢牛就丢脸，我有在当地的历史上从未听过，所以他好尴尬呀。
那这个案件爆出之后呢，当地警方也提醒农场主应该每周清点一次农场上的这个牲畜的数目。
嗯，所以丢了一个牛群的规模，不是一头牛。真心不知道这位农场主是不识数呢，还是牛这些牛还真喜欢这个人，挺配合他的啊。
嗯，
做到消失的这么安静。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全怪他，就像你刚才说，牛群不见了，连冯巩都不知道，凭什么他知道？
是，但这1300头奶牛被偷走500头，这个身体应该是已经被掏空了，这个场主。
所以下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首我们非常喜欢的，由上海彩虹合唱团带来的《感觉身体被掏空》。
哎、好，
这个是上班族非常喜欢的，
嗯、
回肠荡气的一首合唱，我们来欣赏一下。
看见。 下班吧。
唱的当然可能合唱不是很清楚，大家到网上去搜这个歌还是很可乐。他最后有一句就是，其实最害怕每天下班之前，突然老板端杯咖啡跟你说：“我们加个班吧。”就去这句五雷轰顶的感觉。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我也挺害怕，说：“我们开个会吧。”啊，里约奥运会已经结束了，但是天真的我们不要以为奥运会结束了，它的故事也就随之结束了，
是远远没有结束的。我们下面来听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故事。那么凤凰网就说了，津巴布韦的奥运代表团没在本届里约奥运会得牌，总统穆加贝震怒，下令在代表团返回国门的时候扣押全团。
这个消息最早是来自于尼日利亚的哈，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国家关系怎么样。这个报道就说，穆加贝下令警察总长在这个逮捕扣押了津巴布韦的奥运代表团，他们在23号的时候抵达了首都哈拉雷国际机场。应该叫哈拉雷国际机场。本来这些运动健儿们据说是一开机舱门，因为迎接他们的是鲜花和掌声，就是警车。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津巴布韦呢，在本届里约奥运会是派出了31名运动员，没有获得任何奖牌，最佳成绩是第8名。
所以穆总呢就对这个全团表示非常的愤怒，就说国家把钱浪费在这些我们成为运动员的鼠辈，而且你们还没准备要去牺牲赢回铜牌或向邻国博茨瓦纳拿下其他的名次，干嘛要浪费我们的钱。
那报道还说了，就这个穆总就说，如果我们只是派人去把巴西唱国歌，去这个巴西啊唱国歌和升旗，那我们派出津巴布韦大学的俊男美女代表这个国家去就好了。
还是有俊男美女的好。我当然，如果大家对这个大明湖畔的穆加贝总统印象比较模糊了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的孔子和平奖？
本来穆加贝可是与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跻身这个奖项的决赛名单，而且从中脱颖而出。
结果后来穆加贝知道这个主办单位和中国政府没有关系之后，就拒绝领这个奖了。我们知道穆加贝高寿啊，91岁了，他已经很资深的津巴布韦总统当了28年，一贯因为侵犯人权遭到西方诸国的谴责。当然最后这条消息，
是的是的，那么当然
是啥呀，
是的是的，
这条消息被证实据说是可信度不高哈。
对，关键是这个津巴布韦国家的这个新闻部的这个官员啊，说这是子虚乌有的。其实我对这个东西也是高度的怀疑，为什么呢？我们一般以为这是这个金三哥的这个段子是比较辣手的。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刚才说的这段话，我们国家把钱浪费在这些我们称之为运动员的鼠辈，我觉得跟金家的那个发言的风格有点像，
有点像哈，
对吧？
被带坏了，你看。
反正一般看这种发言稿呢，都是会提升我们的这个汉语水平，指数级的提升，特别是定语的运用。
我觉得金三哥就像你刚才手是最辣的哈，但是如果真的说这个传闻是真的，当然现在被辟谣了，我觉得相比之下挖煤这活儿可能还轻松点。
之前有挖煤的这个传言，
这个对对，如果得不了什么牌就要怎么样。
嗯，
那从津巴布韦这条消息当中，大家可能深深感受到那种不成功就要成人的这种惊悚。但是也不是说拿了奥运奖牌就一定能够一飞冲天了。
那事实告诉我们，这样想法是比较幼稚的。
那
因为现实的情况是啥呢？就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请不要悲伤，因为生活会继续欺骗你。
下面我们来看看越南的奥运健儿
里约奥运会男子10米气枪 系手枪决赛，那42岁的越南老将这个黄春荣为越南是获得了奥运历史上的首枚金牌，成为越南体育的民族英雄。因为这枚金牌，他们等待了64年。
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嗯，
其实这还是在2012年的时候，黄春荣就在伦敦的奥运会男子50米手枪决赛当中。本来他前面几项打得非常好，就最后一项打偏了，得了一个第四和奖牌，失之交臂的。
是，而2012年失败之后呢，他就一度想过这个退役啊，因为他在紧张的情况下呢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的。
嗯，所以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啊，就是运动员真的不容易，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练习，怎么练呢？每天把身体站直，不做任何的动作，不说任何的话，整整就站那2小时啊。
啊，那除了练习这种站功呢，他还需要克服的还有越南运动训练经费紧张的这个困难，每天只能分配到100颗子弹，这是跟别人比一下哈，其他的外国选手可能要有他5倍之多。
嗯，把1/5换成5倍，你也挺快的，我觉得。我觉得比那500头奶牛智商高多了。我觉得500头奶牛以后可以做一个定语来用。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今年的里约奥运会上，黄春荣在这个资格赛上表现的很好，以581环的成绩排名在第4，进入决赛。然后呢，越战越勇，一直处于领先的状态。
在最后一枪这个终极 PK 当中呢，他是顶住压力打出了10.7环啊，一举绝杀
的。
一举绝杀，反正创造历史嘛，拿下了这个64年，等了64年才有的这个金牌。
我们知道每个国家基本上都会给奥运会夺得奖牌的运动员发奖金哈，那越南也不例外。所以在黄春荣拿了金牌之后呢，越南政府宣布奖励他10万美元。这个在越南来说可是不小的数字。
当然了，不过要深深的懂得，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越南政府最懂这个。
所以他怎么发的呢？大家来听一下。
他不是直接把10万美元一次性的交给黄春荣手里，而是决定分50年进行发放。那么给大家说一下，黄春荣今年多大了？
今年是42岁了。
50年领完，也就是要92岁，所以网友
就是、像穆加贝一样长寿才行。
还不行，还缺了一年，还拿不齐呢。穆加贝91岁。
但是穆加贝应该还能再活一活。当然我们刚刚也其实一开始也说了嘛，这个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这是你一开始给大家讲的。
但是奖金陪伴太久了，好难受。去那网友纷纷表示，92岁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寿啊。那黄春荣在这个项目上的挑战难度不亚于在奥运多金。但还有人就说了，这个其实不是叫做10米气手枪决赛，这个叫10米气人手枪决赛，我觉得可以叫。
哎，当然我们也看给这个越南政府部门呢，他们说是有了一个这个解释。他说呢，这种奖金发放的方式呢是符合越南的国情的，因为目前越南普通国民的平均的年收入都没有超过2000美元，而他呢是现役的上校军人，年收入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才是这么慢慢悠悠的发。
那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它预计的2012年，就是今年越南的人均收入是会2200美元啊，涨了200美元。
哎，所以这个10万美元确实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数字。
分50年领完，我觉得真是真练的是耐力。那说到体育赛事，大家有没有想过世界这么大，还有很多神奇的比赛是你不知道的？
比如说给大家介绍一个叫世界躲猫猫锦标赛。
真不是逗您玩的，真有一个比赛，就是专门给一群18岁以上的成年人设计的竞技比赛。
你猜谁能拿冠军？500头牛，这就躲猫猫。
但他敢出来领奖金吗？
当然，我们再说这个，自从第一届举行之后呢，他开始越来越瘦。哎，你不要。好，
第一届举行很受欢迎，现在发展成了世界锦标赛。这个我们有时候看这个躲猫猫是孩子玩的，其实大人玩起来也是很开心的。对不起，没发好这个音。最早的时候呢，是意大利的 CTRL 的杂志社的编辑们想出来的这么一个活动。
慢慢的呢，人气就是越来越高了。参加的人们突然发现，居然能把这个成年人的智商揉进小孩子游戏。其实今天早上我在看新闻的时候，这个正好西班牙在举办这个扔番茄大赛。其实我们很多这种比赛都是
枕头大战，还有
对，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躲猫猫，我们说回来哈，不管那500头牛先放到这儿，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小镇上举行。那个地方呢，几乎 没有人住，就是拿来给大家躲猫猫比赛哈、啊。参赛的人呢是怎么来组队的呢？是五人一个小队，
哎，
还得交钱呢，
125，
没得奖金啊，
125欧元的报名费、嗯。那么正式比赛的时候呢，所有人分成四组，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每组呢每次是一个人躲，在一分钟内把自己藏好，有时间限制。
嗯，那接下来的十分钟就有举方方找来的这个搜寻队来找人了。
嗯，
说十分钟的时间躲的那个选手不能被发现，还要自己藏身处走出来，去场地中心的要到一个地方，要到一个软垫上，你才能够拿到这个积分。
哎，这相当不容易啊。
对啊，不容易在哪儿？
对啊，你说那个小镇哈，对不对？你想那么大一个地方，然后如果你要藏在里面，比如说我藏在镇东头，然后你从镇西头开始找。对不对？你十分钟怎么能找着呢？
我绝对扭脸走人，我让你躲一晚上。我跟你说，在那镇东头过一个夜。嗯，好，说到这儿，这个刚才说的不容易哈。
嗯，
我们先不管这个村有多大，这个主办方关键你找来的这个搜寻队的队员，你得看看是什么人。
对，那他是什么人呢？就是都是英式橄榄球或者是美式足球的运动员。那么就具备的特点就是运动神经发达，跑得快，追得猛，还会拦截，
直接抓起来一个抱摔。我跟你说，而且关键是你还没有人家跑得快，没躲起来就被逮住了、
嗯、
所以要在他们手里赢得这个躲猫猫的比赛，哎，真的是不容易。当然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已经9月1号了，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大家也可以有兴趣去关注一下今年的躲猫猫世界锦标赛，这个弄这500头奶牛，
举办地在新西兰。
好，回到票了，我们回到这个，哎，看看中国大陆下面这条消息也是喜闻乐见，来自于潍坊网。那天我特意给屈胜男念了一下，
他作何感想？
他觉得我是有目的性的在找当地的新闻。
我们来看山东高密的男子刘某，因为喜欢跳广场舞，但是舞姿不太优美，常常被人讥笑，让他心里万分的懊恼。结果最近呢，有一天他路过一片广场，看到有人在跳广场舞。和着音乐呢，就忍不住跟着翩翩起舞起来，旁边的人看着他跳舞呢，感到很搞笑，就纷纷的给他拍照了。
嗯，但是他还是坚持把这几段舞曲给跳完了。跳完了以后，他就从高密来到河滩，就一路想着这吃瓜的围观群众给他拍照。
嗯，
想想就恼火，怕被传到网上被人指指点点，对吧？就干脆心一横，就既然网络要毁了我的清誉，我就毁了网络的清誉。所以他就在河滩这个十字路口看到一个装网线的箱子，直接就去把里面的网线给拔了。
那么在接连毁了两个网线箱之后呢，刘某依然不放心，又一直的往东走。那么在一个十字路口又发现了一个装网线的箱子，他就把这个网线箱子反正也没放过，也给破坏了。然后
一路走一路拔是吧，
一路往北走，来到了另一个村，发现了一个院子的门口呢还有一个装网线的箱子，他又赶紧过去把它破坏了，目前是已经被刑拘。
嗯，他关键是从南到东到北都给拔完了。好，后来我们看看这个网友哈利波特东子就写了一句话，说可惜刘大哥还是因为恶意破坏通讯网络电缆，他的照片最终还是被传到了网上。反正你不跳舞也行，你干啥我都照样传你的照片。
你说这个都是出生在高密的吗？差别这么大，
就是有
人
可以拿诺，可以拿
诺
贝尔奖，
有些人拔网线。
对，关键这条消息其实最早是从淄博出来的。好，我们来看看来自于英国卫报、这个还是和有吃的有关。因为上个周四我们给大家讲过是世界上第一包方便面诞生58周年。
嗯，
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条和方便面有关的，但是有点匪夷所思的真实的消息。
那卫报就报道了说，最近有一篇来自美国的报道称，美国监狱体系内的黑色交易市场黑市，那么确定了最新的流通规则，方便面成为了美国监狱的地下硬通货。
我觉得你锁着那个小抽屉好值钱。几乎所有的囚犯都在疯狂的收集方便面。那么据说在监狱里，只要掌握了方便面，就掌握了货源。那么恭喜你，
经济命脉，
你可以当老大了。我要尊敬你，下了节目以后。
关键是货币的这个价值高低。
嗯
嗯，
那这种地下货币的流通最开始是为啥呢？是因为美国的监狱它缩减了囚犯的伙食开支，把食物变成了稀缺的资源。后来囚犯就发现方便面这种食物，它的特征可以长期储存，对吧？
嗯，
满足需求，而且绝对保值。哎呦，
哎，那么曾经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片子当中也看到，一度风光的香烟是美国监狱里的这个通用货币啊，
嗯、
现在风水轮流转成了方便面了。
哎，所以现在监狱里，美国的监狱里囚犯交易的暗号，把方便面叫做油炸黄金。
那么在美国监狱里面呢，方便面的基本行情是怎么样？给大家介绍一下，两包59美分的韩国泡面能换一件11块美元的这个 T 恤，那么或者是价值2美元的5根香烟，这是大部分监狱里面约定俗成的这么一种汇率。
我想做代购了。我待会儿可以参观一下你的金库吗？小金库。好，再我们来看看日本的方便面汇率更高。中国的方便面因为分量足、料包丰富、营养均衡、口感上佳，成了整个这个货币体系象牙塔当中的尖儿货，大家可以掐尖儿、
哎、了吧、哎？那在调查了几个州的监狱，并采访了大量匿名罪犯之后呢，亚利桑那大学社会学学院的这个一个博士生，最近在《卫报》上发表了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表示方便面正在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它就是硬通货。
来看看在美国的汉密尔顿国家监狱哈，方便面现在就是个大生意，因为监狱是监控了所有的外呼电话，后来发现90%以上的这个电话都是找这个方便面的货源，一个星期有超过34万美元的方便面流入到监狱里面。
那在监狱里面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派，每个帮派都有自己在监狱里面和外面的这个生意。那在监狱里呢，解决冲突的方式就是方便面。
同是天涯沦落人，不如一起吃包面，就这种感觉是吧？
差不多这意思。
那么监狱大佬能不能管好自己的地下经济和监狱地位，就取决于他的储物柜里面囤了多少方便面。
关键这还不算完，有的时候是为了一包劣质的韩国甚至是这个墨西哥走私的泡面，囚犯们是可以发生激烈冲突的，而且会有流血事件。
好，我们给大家最后要说的是一个方便面最后推了一个监狱的食谱，就是把方便面放垃圾袋里面泡上1到2升的水，封闭数分钟，享用美食。
非常专业。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
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是广东话节目。
好，下了直播我们马上去泡上一包软炸的黄金。